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听众朋友好，我是董杰，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近期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等省内高校透露，今年将有一些新专业招生，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依旧是热门。
东南大学去年开始实行跨学院大类招生，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学校招生办主任张丽介绍，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智能制造、智能感知工程、生物科学和艺术史论四个专业。
那以上四个专业呢，2020年我们都不单独的招生，都在相关大类招生，分别是土木交通类、自动化电气测控类、环境化工生物类和文科实验班类。
苏州大学也表示，今年的人工智能专业将进行招生，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制4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新增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今年也会面向全国招生。而对于以往已经设立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高校，以往的招生情况如何，今年会不会有变化？从南京大学了解到，在往年的招生中，人工智能、计算机跨亚明学院大理科班的录取分数一直是相对较高的。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浩：
我们近几年可能人工智能的招生规模呢，依然会维持到90人左右。那对于我们2020年的招生呢，我想呢，更多的我们考生呢，可以先参照我们2019年的一些情况，基本上我们呢，会有一个招生的延续性。
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是共享文化、共享遗产、共享责任。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特别准备了直播活动，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中国古代的窑址的发展，实际上新石器就开始发生了，就我们就发现了有范例。那么我们讲说，早期的那个窑址，它实际上是地下挖个坑，用一些柴来烧。那我们想到火候烧不够，那我们在
在云直播中，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涛以城砖为媒，介绍南京城墙的文化遗产价值，对南京栖霞官窑山明代城砖窑址的发现过程、考古成果、历史成因、未来规划等进行了介绍。马涛说，目前实地调研已经发现了大量烧造南京城墙砖的窑址和遗留城砖、烧砖工具、运砖道路、港口码头等，但还远远不够。
我们一直在做一些主动性考古发掘，目前我们的考古发掘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揭开了我们对窑厂只是1/2左右的认识。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性的，那么2017年经过我们的考古发掘，我们挖了16座窑，确认了这个地方就是明代烧制城墙砖的地点。
如果说南京城墙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南京明城墙砖窑遗址便是大树庞大的根系群。保护好这些砖窑遗址，就是留住南京城墙这座旷世尘缘的根脉。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文化遗产部主任刘斌介绍，这次关于城砖窑址的云直播，对于提升公众对遗产保护的需求和意义的认知颇为重要。
引入公众参与的机制，面向公众开展文化遗产价值阐释、教育传播、共享，进一步让社会公众了解南京城墙遗产的价值，并且参与到遗产保护里面。遗产保护它要有可持续性，强调当地社区居民的遗产保护，今天与未来还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如何让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现状最好的都城城墙走向世界呢？刘斌认为，需要公众去亲近、熟悉，进而保护，这也是共享文化、共享责任的意义所在。
因为考古一般都是专家进行的，公众可能参与其中非常少，带着一种神秘感。其实世界遗产它要对公众进行遗产教育，介绍相关的知识，以遗产保护、传承文化为目的进行这个教育，比如是举行学术研讨会、开办展览、讲座，向公众免费开放博物馆等等。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董杰，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